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欢迎收听为您推出的这个专辑。在节目中邀请黄文文博士来和我们谈论这个重要的话题。那文文，昨天呢你谈到这个时间表的安排哈。
是的。
讲到这时间呢，我想啊，我们人生有时候福建话里头有一句话说，霞西这是最银啊，这把逆故变老狼啊、
对，
什么时候你才是一个小孩啊？转眼之间就变成老人了哈、如果不懂得好好的把握时间呢，转眼之间人生啊就可能就是一事无成。
是那常常啊听到家长还有其他老师跟我反映，他们总觉得很多时候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就像刚才您题目上所说的，他觉得是一阵暴风雨这样刮过，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孩子进来哇一个小时过去了，不就出门了然后再进来，总觉得很难去掌控这个时间。所以呢我常常跟家长建议啊，我问问家长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永远时间都是好像在暴风雨当中一下就刮过去那种感觉。他说譬如说我接孩子回家，然后就要做功课，一做功课啊光这个做功课就做个两三个小时，然后要再去打球啊，然后要去做这个啊练习这个的。我说我们来创新一点的方式，譬如说今天功课啊，我们假设今天的功课是需要背九九乘法表，那是不是在车子里面开车的时候以一个好玩的方式啊，你一边开车你就边问问题，三乘以九等于多少，然后小孩子坐在后面的时候就回答27，那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很快的这项要练习九九乘法表的功课在一个互动当中一同跟孩子花时间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式就做完了。同样的他们常常跟我说，哎呀带小孩子去练习打球啊什么时候啊，我人就站在旁边等，我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我常常跟家长建议，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些事情啊真的是能够在等的当中啊，譬如说我们自己的一些会议的需要报告啊，或者是一些该做的事情，事情就准备好，我们在等孩子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了。
而且现在很方便嘛，你电脑随时在这身边可以办很多事情，
一点都没有错，你可以在电话上开会，所以你在等孩子的时候这个时间是非常好用的。那这样子孩子一结束之后你的时间就完完全全是他的。那很多家长他觉得诶这个从来没听过，因为家长他是怎么样坐在那边等的时候跟别人聊天啊、哦，他呀这个是天哪地的聊了好久，然后孩子一来的时候他发现糟糕啊我自己事情没有做，所以呢孩子一边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其他的事情，就变得更没有耐心。然后呢孩子们讲了诶怎么又在听我讲，我跟你说我刚才在打球的时候怎么样，家长就发怒了，因为他自己心里面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家长建议啊，如果说你负责接送孩子，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等的时候真的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完了，所以当孩子结束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绝对是100%你的时间就是他的，让他知道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你的时间就是他的。在学校里面我的教室常常会有人来观摩，来观摩的人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进来我不会跟他打招呼，我也不会停下来我继续教学，那他们问我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的回答清一色一定是，当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绝对是我的第一定位。意思就是说，对不起了，你要进来观察的人呢，你是第二定位。那么他们觉得很讶异，为什么是这样子？我说，如果你是那个坐在那边的孩子，你希望我打断我在讲的话，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吗？你一定不愿意的。孩子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觉得因为他小，他没有一个反抗的一个方式，他就不会记在心里头，他记得的。这一次呢，我到北加州去看我的弟弟。我的弟弟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科医生，你可以想象他的时间有多么的忙碌。我住在他家三天，他们家也是真的好多好多事情，可是我发现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跟孩子一起在做。譬如说孩子他需要去工作啊，高中生总是要在外面要做一些志愿工作，所以他就带孩子去。在这个当中呢，车上啊，他就开始讨论一些课堂上的东西啊，要记得的一些方程式啊，就开始跟他讨论。然后呢，接回来的路上就开始问说，诶，你今天做了什么啊？怎么样帮助他能够再去安排下一个步骤的行程？在家里的时候啊，他家里面有一个打球的小桌子，他就一边跟孩子打球啊，两个人厮杀的很厉害啊，两个人打球都不认输的。可是一边打球当中，他就一边的听孩子跟他说，今天在学校谁欺负我啦，今天在学校谁好可恶啊，今天在学校谁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老师跟我说了什么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引导出孩子跟他的互动。所以呢，运动也做到了，打球也做到了，互动也做到了。在这个年代当中啊，因为科技的发达，我们做父母的事实上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已经做到相当好的安排，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尽量用一个非常有创意性的方式，多跟孩子们分享你的时间，所以把你的时间进入到孩子的行程表里面。
所以父母在帮助孩子安排时间表的同时，父母也要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表，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做父母的自己都不懂得好好善用时间，你怎么可能教导孩子要懂得善用时间呢？对吧？
而且我们花在孩子上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时间啊，以后都是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就要想，这个时间我是要拿来花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成为一个好的印记呢，还是要花在别人的身上做一些十分钟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内容的一些谈话？这是我们也必须要选择的。因为我们跟孩子对话当中、互动当中，是绝对性的在建立他对自己的信心的。
其实孩子也是很聪明，
孩子相当聪明，只要你给他足够的空间来发挥他的想象力，很多的时候啊，他安排时间会安排比我们大人更好。
嗯，是。
我曾经有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孩子呢，他知道说他有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对父母亲跟他说，今天有游泳课，还有我们要背生字，然后我们一定要吃晚餐，然后之后呢，还要去表哥表姐家，两个小时的时间。孩子很聪明耶，他说，哦，我们可以去表哥表姐家吃饭啊，我一边游泳的时候就一边脑子里面背生字啊。小孩子非常聪明的。事实上呢，在加州明年开始一个新型的考试，四年级哦，四年级考试的题目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题目，他给孩子一段时间，给他五六种不同的他必须完成的一些事情，然后跟他说，你要怎么样的来安排你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子，他说，你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manager、哦、你是那个经理，你要怎么安排这个事情。这样子在四年级的脑海当中，他们就可以开始来建立说，我要如何的有效的来用我的时间。
对，
那你想，如果我们对四年级的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信心，在全国性的考试里面出一个这样子题目的时候，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是不是在孩子九岁到十二岁当中，可以给他们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的信心，他们能够来做有效的时间安排呢？
对对对。
上帝差遣的天使，使我生命喜乐洋溢。妈妈，我的妈咪，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滋润温暖我的生命。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人间冷暖始终爱我，人生长路要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一直陪我。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人间冷暖你始终爱我，人生长路要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一直陪我。
其实我们父母啊，我们成年人啊，也得好好学习。有些时候同一段时间你可以同时做几样的事情，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同时洗碗机洗碗啊，洗衣机洗衣啊，
是的，
你自己在那边烧菜啊，
对
不对？
让现代科技来帮助我们把时间更善用。
对，同一段时间里头，但是你同时在进行好几件事情，是吗？有
效的，绝对可以的
善用。
对，
刚才文文谈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当父母为孩子们安排时间的时候，父母亲花时间跟孩子交流。这种的生命的交流啊，其实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对吗？你所强调的就是你这样花时间跟孩子谈心事、聊天，谈一些孩子的问题，谈一些孩子的心情，诶，孩子就会觉得说你在重视我。
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好的投资，这个投资报酬率是好几倍的。
对，千万不要每次孩子在谈话，孩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插嘴了，
甚至还有孩子才尝试着要跟你沟通就已经被你先骂走了，你现在不要来烦我，我现在很忙，这个时候不会来跟我讲话，孩子还没开口就已经先被你推走，久而久之他就知道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最不重要的。那既然你认为他不重要，当他以后变成13、14岁人，他就会告诉你，那你在我生命当中你也不重要了。
对，当我希望你有时间陪伴我的时候，你老是忙这样忙那样啊，到你有时间想来陪伴我的时候，对不起，我已经没有时间陪伴你了。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孩子的案例啊，我们有非常多的个案，我可以讲到天黑都讲不完。可是有一些个案就是真的让你很心痛的，家长来，他心里面也是很震撼。怎么说呢？家长一直认为说，我好辛苦的，让他去补习啊，让他去这里去那里，我很辛苦的培养我的孩子。为什么孩子他会去做一件错事？为什么的孩子会去伤害别人？可是当你问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跟你说，我的父母亲从来不管我，我的父母亲从来不在我身上花时间。当你把两方面都带到同样一个房间，坐在同一个桌子上，他们开始跟你分享，父母亲才惊觉到，哎呀，原来我帮他安排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他看到的只是我要把他推得多远。在孩子的心里看到的是父母亲利用这些打球啊、补习班，把我要远远的推离他身边，这是这个孩子的看法。可是父母亲的看法而是，不是啊，我是要让你能够做好啊，能够成绩好啊，能够出类拔萃啊，能够会各种各样的运动啊、音乐啊。可是孩子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沟通当中的落差，也是一个时间分享上面的一个错误。所以呢，父母很后悔，可是呢，这个黄金时段却已经过去了。
是，不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说到有一个父亲陪着孩子去钓鱼嘛，钓了一整天回来，这一天去钓鱼还是孩子吵了很久，父亲才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孩子不是写日记吗？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那父亲的日记写着，今天我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对吗？
对，
那个故事啊。
是的。
后来不久以后孩子车祸就离开世界。父亲伤痛之余啊，看到孩子写的日记，他更加的后悔了。为什么我会觉得陪伴孩子是一种重担呢？不会去享受那个美好的时刻呢？对不对？孩子多么期待父母亲能够经常的陪他一起玩，这是多美好的一种的回忆，对吗？
真的在时间表里面多安排一些跟孩子们有机会相处的时间。
对，
达利，我的宝贝，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是我生命喜乐洋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可以看见蓝天，求你打开我和孩子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伟大尊严 荣耀无神像你。谢谢你每天与我们亲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需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过去几期节目关于如何用正面的言语和行动来鼓励我们的孩子，新月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信息的时候真是受益匪浅，我就一边学一边应用。尽管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家了，但是每个周末他回来，或者是我们只要有机会见面在一起，我都依旧要向我的孩子表达我对他的爱，我对他的感激，让我的孩子感到他是被尊重的。真是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在一生的年岁里面都能够把勇气注入给我们的儿女，正如我们的天父不断地把勇气浇灌给我们一样。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这个主题，今天的题目是信赖他。主题经文在箴言书3:5-6，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书3:5-6，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多年前，当爱家协会的本部从加州的一个城市搬到科罗拉多州的另外一个城市去的时候，虽然我知道那对服事很有帮助，但是我并不怎么喜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自己过去在加州所发展出来的友谊和支持的圈子。我们在加州多年的朋友不把我们看成是事工的领袖，而只是 Jim 和雪莉。我们参加彼此的婚礼，新生儿的送礼会，多年来每个国庆日我们也都会邀请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在我们家的后院一起烤汉堡包，一起来玩。离开这个充满了安全和爱的朋友圈，离开我们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这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伤。当我去科罗拉多州之后，我仍然继续了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我非常难过，也非常想家，我想我的家人，也想我的朋友，但是我仍然祷告寻求主耶稣的引导。有一天，当我正在准备工作的时候，我感觉到主的降临同在，他似乎在对我说，雪莉，我在乎的不是你的快乐，我在乎的是你活在我的旨意中，而我的旨意是你要在科罗拉多州。从那一刻开始，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的平安，过去盘旋在我心里的不满消失了。虽然我仍然很怀念我在加州的朋友和我的家人，但是现在我可以完全看到上帝在这件事上的作为，我在各方面的扩展和长进都是我无法想象的。 多年来，我的老朋友们也陆续搬家了，我们现在与家人见面的次数也几乎和以前一样的频繁。当你对孩子、职业、缺少朋友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情感到沮丧的时候，不要因此停止和上帝说话，寻求他，他就会鼓励你。诗篇第十三篇的第五节当中这样说：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主回答你的方式可能不会像我搬到科罗拉多之后他给我的回答那样明确，也有可能他给你的回答完全不是你所想要的，但是他爱你，心中总是想着如何对你才是最好的，那是你可以倚靠的鼓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是由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给我们带来的，非常高兴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下一期的与父母促膝谈当中呢，我们将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的教导，是杜布森博士为我们带来的关于金钱方面的教导。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用信心抬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